曲要懂得随缘，随缘就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当知佛说是佛境界，佛是一个彻底究竟圆满大觉之人，一丝毫的迷惑都没有了，他见到的完全是事实真相，经上常讲的诸法实相，他见的是这个，所谓诸法实相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所以华严会上善财所参53位善知识，皆曰我为知此法门，愚者不知，那是真话，并非遣词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，必须要学习。华严经上53位善知识，皆是法身大士，从圆教初住到等觉菩萨了。下面我们不谈，我们单谈等觉。文殊普贤观音师至等觉菩萨了。善财来访问他，尚且说我为知此法门，这一句话显示了等觉菩萨尚且一门深入，无量无边的法门他修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啊。问其他的法门呢？其他的法门我不知道，你去请教另外的善知识。我们读到之后，哎呀，这些菩萨给我们做榜样啊，一点功高我慢都没有啊，彼此尊敬，彼此谦让，我们会到这个地方去了，以为呀他是这样，其实怎么样？其实是实话呢，实话实说，不是谦虚啊。我们要说他做谦虚，实在讲也没说错啊，但是他还是事实，真的是一门深入。唯有一门深入，才能够达到究竟的根底。究竟根底是什么？破最后一分生下无名，圆成佛道。你能够想到这一层，你就知道了它是实话。那么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53参广修道文啊，善财是不是学杂了呢？没有，善财童子还是一门深入，没有学杂了。何以知道他没有学杂呢？ 你看他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，到最后立此参访之后对他感谢礼敬，然后辞别。辞别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法门呢，我不修，我还是修我自己的法门，这个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在那里告辞又到另外那里去了，你要这样的话那就是望文生义呀，你就把意思错解了啊。礼谢不依他这个方法修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个方法我听了，我看了，我听了，我不修，我还是学我的老方法。所以他没有杂学，没有杂修啊，依旧是一门。那么参访既然一门深入了，又何必要参访？实在讲那用不着参访了。诸位要想的，参访那是随缘啊，不是攀缘啊。攀缘那就不是参了，参里面参是立心一时，诸位想想，立心一时哪来的攀缘？时是分，意是执着，不分别不执着，那个心就更不可思议。这个心是落印象啊，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，这叫做立心一时参啊。他哪里有攀缘呢？为什么要随缘呢？我们有这个身体，身体没有灭掉，身体在这个世间呢，你从早到晚你不能不接触大众。这53位善知识是谁呢？就是你从早到晚呢接触的这些大众。所以这个里面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你接触他们，你总会听他们说话，你总会看他们工作，看他们办事，这就是53参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参学怎么能避免呢？我们回来再看看。像大势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是专修念佛法门。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啊，他老人家告诉我们，我与52同轮，同轮呢，轮是志同道合。我们今天讲同学啊，那个同人比同学的关系还要密切，同学未必志同道合啊。这个同人用今天讲呢，勉强说是同志，真正同志，大家都是修念佛法门， 52个人是谁呀？从摄信摄信为摄助摄情摄回向摄地50个位次，等觉妙觉，妙觉成佛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句话的含义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我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决定不更改，不但不更改，决定不掺杂，不夹杂了，一门深入啊。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进修捷要里面的赞叹着净宗初祖啊，大势至菩萨，这个说的一点都没错啊。这法界初祖啊，就是一句话，你看他说的多么简单，多清楚啊！他用功的方法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啊。他所修学的效果是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两句话讲的是效果啊。由此可知，法门虽然无量，贵在专修啊！一直到等觉菩萨还要专修，你才有能力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圆满菩提啊！这才能得到啊！最怕的是夹杂了，所以。这53位善知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，那就是专，专精而不杂。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将来如果有这个因缘，有这个福德，建立一个道场，要标榜一门，不能搞杂了啊，杂不能成就啊。我们现在看到许多道场，他们修行的方法不能说不用功，但是杂修，当然他也不无道理啊。他说我这个道场如果要不搞这么多花样，没有信徒来呀。为了满足信徒的祈求，喜欢念佛的我这里有念佛会，喜欢拜大悲忏的我这里有大悲法会，喜欢拜梁皇忏的有梁皇法会，喜欢念地藏经的有地藏法会。哦哟，一个道场啊，那个法会之多啊，有多上100多种。热闹啊，道场真的是热闹啊。哎呀，这个里面的信徒川流不息啊，从早到晚，一年到头啊。很热闹了，那么能成就呢？一个成就都没有。这个道场失败了，道场的兴旺实在讲不是人多啊，不是香火盛，是问你这个道场是开悟的有几个，有多少正果的，有多少往生的，有多少，这个是道场的兴旺。这就是我们讲的形式与实质，我们要讲求实质，不能讲求形式。 你要是有真智慧，有真实的慈悲心，你一定是提倡专修专弘的道场。啊，这个道场啊，没有几个人不要紧，它是真实正法道场。祝佛护念，龙天保佑啊！啊，道场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在这个道场修行的人呢，他会有成就。啊，这才叫做殊胜。所以细细是多五十三参，你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。所以古德如智者贤首著大师，生平只弘扬数种经论，盖学理之能如此，此证古德高处真处，后学所当学步者也。啊，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些祖师大德当中，啊，他们一生弘扬的也只有几部经啊。而这几部经呢，必定是相关的。你比如我们学净土的，净土有五经一论，总共这六种，这个六种啊是关联的，讲这六种经，依照这六种经修学，实在讲一即是六，六即是一。它不杂了，这是大家只要稍稍留意都能够看得出来。而古德当中啊，还有一些人呢专门提倡啊一部经，一生讲一部经，一部经修的啊。譬如古人呢有一生讲《弥陀经》两三百遍啊，你问他其他的经，《无量寿经》我不会讲，你去请教别人，其实他怎么不会讲？他样样都会讲，不讲了啊，给后人做一个好榜样啊，一部经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也很想学习啊，一生呢讲一部经。我之所以讲这么许多经论呢，这被逼的，没法子啊。啊，大家都来找我，我一想想也没有别人讲，这没有法子了，这被逼的了。啊，对我自己来说，损失非常之大啊！一部经自行化他，那个境界确实不一样啊！一门深入啊，功恨这个进步非常显著啊！讲多了讲杂了没有好处啊！那么这时说这么多东西，实在讲这是很大的一个牺牲啊！为了便利于后学，学生也难呐。早年做学生的时候，老师给我们讲的话，我们还很不容易体会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学生要找一个好老师难啊，不容易啊。 过来，好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更难了。这一句话一直到晚年呢才深深体会到，现在我还乐意讲一些经论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有录音机呀、这就是说明，这遇不到好的学生不要紧啊，把这个经论呢录下来，也许将来有学生遇到了啊，他从录音带里面去学习去体悟，这是以前那些老师没有法子的，做不到的，现在我们得力于科技的帮助啊，纵然一年前遇不到传授的人呢，用这个方法还行啊。那么在古时候，古大德找不到学生怎么办？写书啊，啊，只有写下来流传给后世了。啊，写书相当辛苦。啊，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去观察。要认真去学习啊，一门深入啊，学一部经。那么这是这个地方的赞叹，这慈政古德高处啊，他这个见解高人一等，真出啊，他对自己、对佛法、对众生。真实之处，这四个字是勉励我们要向古大德看齐，要向古大德学习。机灵顿悟同佛，而障若未尽，人未能彻底会得。任取向立向立念处，真参实究，而后乃能其果。这一段的开始对于我们来讲非常重要，吉林顿悟同佛，而障又未尽，任未能彻底会得。我们可以举一个古人呢做例子，龙树菩萨吧，这个人了不起啊，我们从传记里面所看到的啊，他的确是世间稀有的天才，年纪很轻的时候，世出世间的典籍他读尽，不但他有这个能力，而且他有智慧呀，他能解其意，一切经义他都通达，他都明了啊，世出世间的典籍读尽了，于是功高我慢，瞧不起人，这是什么呢？烦恼未尽的，只要有这么一个态度显露出来了，真正有学问的人，真正有修养的人，他看到了啊，就不以为然。 实在说呢，如来真实义他并没有真的懂啊，他所能够体悟的表面表层没有深度，如果有深度，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学问深时意气平啊，越是有学问的人越谦逊，越是有学问的人越退让啊，不可能说越有学问越傲慢，没有这回事情啊。修行人越有功夫就是越瞧不起人，那个人呢可以断定他没有修行呢，不要说功夫啊，修行都谈不上了。修行是什么？修正你错误的行为，贪嗔痴慢是错误的行为啊。你还常常行在这个还常常起现行，可见的你的错误行为并没有修正过来嘛。啊，这哪里能够瞒人的呢？啊，这是说明他入得浅啊，他解得浅啊，没有深度啊，这就是障若未尽，没有彻底会得啊。不过像这些菩萨他们有福报，必定有诸佛与大菩萨会帮他忙啊。所以龙树菩萨的烦恼起来了啊，这个功高我慢呢不可一世啊，这个烦恼现行啊。大龙菩萨赶快就来诱导他，接他到龙宫里面去啊，看看龙宫所收藏的典籍。龙叔实在也很难得啊，看到龙宫里面收藏啊，他吓到了啊，才知道自己所读的呀太少太少了啊，要跟龙宫里面所藏的收藏的典籍呀那微乎其微呀，于是功高我慢的心啊马上就降服下来。啊，对，真的有这个事啊。我们自己要深深反省，我有没有这个毛病？龙树菩萨读尽世间典籍还犯了这个毛病，我们所学几何呢？如果也自以为是，也犯功高我慢，那就错了啊。必须要向立下立念处有功夫，这是讲的真实功夫啊，啊，真参实究啊，啊，参究刚才讲的立心一时，这个叫参，不用分别，不用执着，不落印象。就是样样明了，样样通达，这是就啊。立心一时用的是什么？真心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啊可不容易。 啊，哪一个学佛的人都知道，立心以实参呢、啊？那我们偏偏立不了啊！啊，你试试看，你能够离开分别吗？你能够离开妄想吗？我很想离开，很想离开，就是妄想，就是执着。可见这个事情不容易啊！实在不行啊，那还是回过头来老实念佛吧。我看除老实念佛之外，没第二条路可走啊。但是诸位必须要明了，老实念佛就是真参实修，老实就真了，就真参了。念佛功夫得力了，样样都清楚，样样都明了。这个法门殊胜，这个法门是巧妙啊！这个黄念祖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讲得很好啊。不知疑，不知义，以此法印，向一切法上。微迷印证，这个功夫就是宗门里面的原理原则。此地所说的就是两边不执着，一切放下，不但事上如是，理上也有相当的觉悟了。为什么不知疑？为什么不知疑？这个道理了解了几分呢？所以呢，真的肯做了。这个四个字也是大臣发音的、啊、行者修行人要把它用在一切法上，用在生活上，穿衣吃饭，用在日常工作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用在佛法修学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，所以称它做法印呢、啊。能在一些人事物里面去勘验，这就叫微迷印证啊！从一切法当中啊去体会，去观察，与佛所说的原理原则相不相应？向自性上印证，这才有用处。这个样子功夫才叫做得力。自心就是真心本性，向为其心动念处印证， 这一句是解释上面一句啊，怎样向自心上印证的？真心没情，起心动念了那是妄心，那就不是真心啊。要在没有起心动念处是印证，印证有没有这个念头呢？有这个念头就错了。这个说法不好懂啊，我们还说一句比较容易懂一点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处事待人接物，生活工作，样样事情都照做，而且样样事情认真负责，要保持自己六根在境界当中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微迷印证。用这种功夫，就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所讲的四无碍法界啊，四无碍，理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为什么会无障碍呢？因为一切法不疑不应，所以它没有障碍啊。因为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，因为一切法不来不去，他哪有障碍？障碍从哪里生的呢？从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这个东西障碍起来了。诸佛如来在净虚空变法界度一切众生，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，这两句话就是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样身相啊。虽然现这个身相呢，它并没有起心动念，也没有分别之处啊。显相如是，说法也如是，度身也如是，种种视线呢，无不如是，这个才妙啊。啊，与不疑不疑完全相应，这个是大菩萨修行的方式啊。我们明了也可以试试看啊。我们用的老实念佛，与不疑不疑没有障碍，无论哪一法都没有障碍。这样用功，功夫很容易得力。如此殊有通达之可期。这个地方通达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大开眼界。你要会这个样用功啊，大开眼界，明心见性啊，那就有了希望了。依此见地，向心行处及诸法上了知其所以然，以求通达无我者。这个安住在无我法，是诸佛啊，诸佛如来啊，安住在无我法了。凡夫二乘全教菩萨都执着有我啊，即使通达法无我， 但是他还是住在末法上，没有能够安住在无我法，按真正达到无我法，才真的大自在。我是枷锁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像这个受刑人一样啊，带着枷锁啊，家是个牢笼啊，监狱的牢房啊，牢笼啊，都不是好事情啊，一定要觉悟啊，那个不是好事情啊，所以不能到无我，你就没有办法脱离枷锁牢笼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定要契入诸佛菩萨的境界。方法这个地方讲得很好啊，非常具体啊，一定要用这样的境界啊，也就是以此见地，就是用这样的看法，这个看法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看法，要用在我们自己心起心动念之处，行是行为造作之处，要用在这个上面在这个上面去印证，去体悟，然后对佛所说的一切经教之所以然的道理，你才能够领悟啊！就是开经记上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真实义你才见到了，才体会到了然后也能跟诸佛如来一样通达无我法了。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，这个意思越说越深，越说越妙明正知这如来的正知正见，叫佛知佛见。第一个段小段明心行不可得，请看经文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这是从比喻上说的，犹如是沙等恒河佛当年讲经说法49年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恒河流域，因此佛在经上呢，凡是讲到数目多都用恒河来做比喻。恒河的沙很细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呢？数不尽啊！佛的比喻很巧妙，把每一粒沙呢再变成一条恒河，恒河就无量无边的，犹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诸恒河所有沙数再做一个比喻，那每一粒沙变成个恒河，每一条恒河又有那么多恒河沙了。哎呀，这个数字这佛很会说话了，很会比喻，我们一般人比不出来的。 界如是，名为多佛。诸佛的世界，那个数量之多啊，就像这个比喻。这在问须菩提尊者，这个诸佛世界多不多呢？下面是尊者的答复：甚多世尊。啊，太多太多了，没有法子计算了。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。如果不细说呢，很不容易体会。啊，我们看注解：心行，心之行动，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，我们讲三业的行为，口是言语，身是造作。口的言语跟身的造作都有限，可以说都有数量啊。啊，你今天从早到晚说话啊，说个不停，也能计算得出来。你说。